早安。大概今天是那个长周末，有些弟兄姐妹出去了，来的人比较少，还有那个好像天气也有点凉了啊。大家，但是能够来到这里的我们很有福气啊。那我们先有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啊，在你里面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啊。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啊，来到你的殿里面啊，主，我们就敞开在你的面前啊，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你的手里面，把孩子自己也放在你的手里面啊，主，愿你的宝血再次的涂抹遮盖我们，让讲的啊，在你面前是守节心清的啊，让讲的我是能够带出你那个纯全有功效的话语的啊，让那听的在你的面前是敞开的，叫你的话语也是实在是有功效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开始之前有一个常识性的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大家啊。我们通常讲啊，基督教啊，大概或者说基督教会啊，我们能说得上来的包括哪一些，大家知道吗？对，天主教，对吧？其实算基督教啊，东正教算基督教啊，还有一个就怎么说了呢？所以我简单，对，所以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常识。我们就所谓的这个，常常我们自称为我们是基督教会，怎么样来的啊？大概在500年前，1517年啊，就那一年，也正好也是10月份，10月31号。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那一天其实成为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日啊。你知道那一天就是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表一个叫95条抗议文，就是那一天啊。以那一天作为一个标记，在那里开始基督教就发生了一场改革的运动啊。改革的运动结果就产生了新教，那我们就是所谓这个新教里边的一个分，就新教这个分支里边的一个教会。大家看到了这个常识啊，基督教会只有一个，后来分成天主教、东正教，然后天主教里边有马丁路德的教改，然后我们说我们叫新教。其实哈，以其我们称这个新教有点其实不是太好，说这个教改、宗教改革，与其讲说是改革，还不如说是回归啊。当然还有个名词，我们叫更正教，又叫新教，又叫更正教。我们与其说是更正哈，不如说是恢复。那讲的回归，在这场所谓宗教改革的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回归就是回归圣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恢复，其实就是恢复对圣经权威的尊重，这是很两点最重要的。那就是自从17世纪以来，马丁路德教改是1517年，但是自从17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就开始兴起，理性主义一路发展。进入到现在的话，现在已经叫做发展到一个顶，一个就是更高的一个层次，理性主义这样发展下去，那个叫后现代了啊。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处在波士顿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高校林立啊，高知云集，在这样的一个后现代社会的前沿城市，其实我们挑战是很大的。理性主义的冲击我们是免不了的，虽然今天我们教会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边面临很多的问题，也有各种的挑战，但 跟当时马丁路德那个时代所面对的情况或许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不论问题是大还是小，不论这个挑战是有多艰巨有多困难，圣经其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对策。但是很要紧的有一条，就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提醒自己的记性，要回到圣经那里去。这是今天我们要来一起学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的原因。这是一段圣经的自我介绍，圣经他自己介绍自己，其实有好几处都有。今天我们只就是比较重点的来学习这一段，希望通过这一段圣经的学习，我们就是能够在教会还有我们自己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能够切切实实的回到圣经中来，得到一个准则和得到一个带领。首先让我们就是来看这个圣经的上半节。上半节那里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吧？其实这两节经文不长很短，可以记住把它背下来。短短的这几个字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圣经的作者那里去。圣经其实是现存，就是给大家介绍一点常识啊，圣经其实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卷典籍，没有哪一本书比这个典比圣经更古老了啊，大家知道。这本书其实是历经了16个世纪才完成的。那圣经包括什么？新约和旧约两部。新约多少卷？就是大家知道的说出来。新约27，对。那旧约呢？ OK， 那其实很容易记，3乘9就是27，旧约39，新约27，加起来66卷，这么简单。新约旧约除了这个旧约里边的但以理书，先讲旧约，旧约里边除了但以理书和以斯拉记里边少量是亚兰文的经节，旧约的绝大部分都是用希伯来文写成。那最早的摩西五经就是创出利民生哈、创世纪出埃及记等等，前面的五卷书完成于大约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400年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那最晚的旧约的书卷完成于公元前大概400年，相当于我们的战国时期。那新约那全部都是希腊文写成的，完成在公元40到100年之间，相当于东汉的年代。所以说圣经是历经了1500年由40多个人执笔写成的这样的一本书。他用了三种语言，写书的地点在三个大洲都有，亚洲、非洲、欧洲都在不同的地方有40个不同的人写成的这样的一本书。这些写圣经的这个执笔者，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他们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面，写出不同的信息，他们的身份也各不相同大家都知道的，像大卫是一个君王也是个政治家，还有好多的先知，圣经里面有耕田做农夫的有打鱼的，大家都知道，像彼得他们这一群里边的都打鱼的，有牧人，有祭司，有医生，有税吏，还有囚犯保罗就是个囚犯，对吧？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身份的人一起写成这本圣经。他们写这本书所用的文体也各不相同，里边有历史，有预言有传记，有诗歌，有书信，有箴言。所以是这样的一本圣经，年度跨度相当之大，执笔者如此之多，文体各不相同，但是整体上是十分的一致，主题很连贯十分的和谐一致，没有矛盾。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答案，因为圣经 都是神所漠视的。所以就说这么多的，看起来是66卷书，看起来是40个作者，看起来是时间跨度有1000多年，1400或者是1500年、但是这卷书实际上是一个作者，这个作者就是神自己。所以这就是讲的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漠视和简单我们在这里解释一下，在希腊的那个原文里面，那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吹气 God breath 或者是 breath 有时也是说叫 inspiring 就是吹气的意思。什么叫神吹气呢？什么叫漠视呢？意思就是圣灵，就是神的灵，他降临在那个执笔者的身上，他把话漠视给执笔者，执笔者把神的话写下来，这就成了圣经。所以在彼得后书另外一处圣经的自我介绍里边，圣经就这样说，预言就是神的话，从来没有出自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就是说圣经是人受感写出这些字句来。在另外一处圣经又这样子自我介绍，在以赛亚书34章16节那里说，你们要查考，要宣读耶和华的书就是你们查考要宣读圣经，这些都无一缺少无一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到说圣经是被很多的执笔者写成很多书卷，是圣灵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编在一起的。所以很明确的，圣经原本的作者是神，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是用了人的手写成这本书。所以因为是作者是神，里面出来的都是神的话，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个基本的确信。这个确信是什么？我们要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它绝对无误。这个绝对无误不是单单讲是神学上无误这个无误包括从科学上历史上看都是无误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老早在公元前大概700年，在以赛亚书里边就有这么样的一句话，40章22节你们可以去看，那里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像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看，大家应该看到了，在那一卷书里边，神其实就已经启示到地球是圆的。但是你知道吗？直到公元大概1492年，哥伦布，对不对？明天是哥伦布日，正好今天我们用这个经文可以印证一下到哥伦布那个旅行，发现美洲新大陆，然后算是把这个地球能够走了一圈之后，那才算真正的证实地球后真的是圆的。所以圣经其实是在科学上无误，在历史上也无误。我们现在科学越发展，我们就会越证明到圣经那个科学的论述的无误。那我们更加不用说那个历史上的那圣经里面的陈述，要讲到历史，圣经就是正史那可能其他的就是野，其他的不一定是野史，但是圣经一定是正史。所以圣经是无误的，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但是虽然圣经是无误，我们教会里边惨痛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人解读圣经确实可能有错误的。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诺，对不对？我们从中国来的都对布鲁诺很熟悉，学哲学或者是学物理都要提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一个伟大的一个天文学家他大概也就是和比马丁路德稍微晚一点点， 1547年到1600年，在这个期间是他在世的日子。他既是一位天文学家，也是一位道明会的天主教道明会里边的一个传教士。他呢，在哥白尼的这个天文理论的这个基础上，把他的系统然后往外然后推展，他就否定了天球之说。他出版了当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无限宇宙论》。在那本书里边，他很明白的主张说，太阳是众多的恒星之一，地球也只是这个行星之一。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一位，也是一位我们的弟兄啊，他在那本书里边论说到宇宙无限，其实没有什么罪，是不是很符合圣经？早在公元前1400年，就是在这个布鲁诺之前3000年，在那里写下来的圣经《创世纪》里边，神和亚伯拉罕有一段对话，在那个对话里边，其实我们就看到神已经启示说，宇宙就是无限的，啊，但是因为这个布鲁诺的解读和当时教会当权者对圣经的解读不相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引起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都知道的，大概在1600年的时候，布鲁诺就被判火刑，在罗马当众焚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惨痛的一个历史教训。我们很难想象把布鲁诺送上坟场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圣经是无误的，但是人解读圣经可能会有错误，这是我们要被提醒的。所以我们重读这一节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说，我们现在要讲回到圣经，首先最要紧的一点，我们就要回到圣经的作者那里去。我们要知道圣经最后的解读权在于神自己，在于圣灵。让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在日常的读经里边，我们都来操练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读经不懂的时候，首先我们来问圣灵啊。还有有时遇见弟兄姐妹，我们在解读经文或者有分析的时候的这情况，我们不要太过自信，以为我们自己的解读就是唯一正确的。有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怎么样来对待分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有分歧如果不是关于基要教义的那个分歧，我们要学习来暂时的放下，彼此的来学习啊，要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操练我们包容忍耐等候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创天造地的神，他的心胸不是比我们任何人都宽大吗？其实说不准，说是有分歧，不准我们都对了。自有拥有的神，他的意念比我们任何人都高深，不准我们都错了，太深了，太高了，我们都没搞懂，这是可能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认为很正确的啊的看见。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分歧的时候，学习要以和为贵，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我们的主是和平之君，我们的圣灵是和平之灵。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也这样提醒我们说，神召我们原是和睦，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又好像保罗在这卷书里边，提摩太后书前面第二章那里告诫提摩太的，说我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他再说我们要追求和平，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种事是起增进的。所以我们说要回到圣经，首要的就是要回到圣经的作者那里去，要让神来掌权，要求圣灵来引领。接下来我们再看十六节的下半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吧，是怎么说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半节经文是在告诉我们，圣经在信徒当中的主要工作有四个方面，一个是教训，一个是督责，第三个是使人归正，第四是教导人学义。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教训在英文里边就被翻译成teaching 或者是 doctrine。 teaching 就是教导是吧， doctrine 就是其实说的就是文雅一点，教义或者是教条。那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教会的信仰的规条，当然是包括主日讲台的信息、主日学的教材、主日学的教程，还有教会一切事工事务的目标、行动、准则，都应该以圣经为依据或者是为依归。这个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这圣经工作的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是读责，英文就是 proof， 简言之就是责备。那有时我们读到一节或者是一段圣经，人就不禁觉得扎心，原来不以为自己有错的，嘿，这回觉得自己错了，是不是？原来以为是大不了的，哦，现在觉得是哇，这错大了。还有的时候人读了圣经不单知错还后悔，后悔不但得罪人了，更得罪神了。有时后悔了不算，我们觉得还要认个错啊，我们觉得认向神认的错啊不够，我们觉得还要向人当面认个错啊。一面读经，我们一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就是圣经在进行读者的工作。读者从本质上来讲是圣灵的工作，再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那里说的，圣灵来才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借着圣经责备人，这就是读者。但是人常常误解这项工作啊，这里是实际上我们是在强调圣经，自己在强调说圣经他自己在实行读者，但是人我们会有个很自然的一个习惯，我们就拿起圣经的话来教训人、来责备人，以为是这里这节圣经里边教训读者的意思。固然神有的时候是会用人的口来做教导、说责备的话，但是真正叫人接受读者的乃是神自己，乃是圣灵。所以我们记住，读者人是圣经的工作，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我们看使人归正，在经文里面叫 correction。 记得我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有一首歌，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喜欢唱，叫跟着感觉走啊。为什么那时为什么人都喜欢唱那首歌哈？我在想，原因就在于，尤其是年轻人啊，作为我们天性来讲，我们喜欢跟着感觉走。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的感觉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靠不住的，感觉就好像风一样，它飘来飘去，是不定准的。但是圣经的话黑字白字才是的的确确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走路要走得稳，我们要行得正，需要圣经的话。走一条人生路就是好像一列火车在行进啊，火车头应该是神的话。那怎么样找到神的话呢？神的话在圣经里面有，有了神的话，有了圣经的话，那接着我们还要怎么样呢？这里有多少是就是 读过那个四个属灵定律的，其实这个在属灵哦，那你应该知道，有了神的话，有了圣经的话，那我们接着应该呢，摆上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说信火车头是神的话，那信心那就是这个火车的身子。当信心那个车身挂靠上那个圣经不变的话语的时候，啊，然后呢，接着会怎么？有个火车尾是什么？是感觉，是不是？那样的话，那种正当的、健康的感觉才跟着会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了，人生的轨道啊，人生的路就应该是这么走的，啊，就好像一列火车一样，火车头应该是神的话，是圣经的话语。然后呢，把我们的信心摆上去，然后呢，我们就会有感觉了，啊，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世界夺不去的，环境改变不了的那个内心的平安，是不是？这个是正当的健康的感觉，还有那份说不出来的、大有盼望的那个喜乐，啊，那是个很好的感觉，对不对？怎么有那样的感觉？就是那么来的，把圣经的话摆在前头，然后信心再感觉，这是正确的生活轨道。所以圣经自己也说，啊，他的话就是脚前灯，路上的光。有了他的话，有了神的话，我们才不会行差大错。当人走错了路，感到前路茫茫，无所适从的时候，圣经的话把他带回了正路上来，这就叫使人归正。啊，这是第三点，这圣经工作的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是教导人学义。一开头我们就提到理性主义在这个时候是很凶的，哦，啊，用很凶的词一点不过分，嗯，到了后现代就更加，啊，形成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叫人不再相信或者是不去在意真理的存在。根据 George Barna 公司，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查公司，啊，这个公司做了一个民意调查，那我们可以从他那个 Barna Report， 这个他的调查的问题就是 What American Believe， 就是说美国人在信什么？里边有个调查结果说到，66%的美国人他们相信说，绝对没有绝对真理。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这样的环境，在年轻人的比例当中，这个。绝对没有绝对真理，他们相信这个话的人达到72%。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啊，要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要坚持真理，要宣讲真理，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面对这个挑战，我们自己首先要来到圣经的面前，来接受教导，来分别善恶对错，啊，这叫圣经工作的第四方面。让圣经来教导我们分别善恶对错。所以圣经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半节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使用圣经来做信徒的老师，来施行这些工作。所以教改先锋马丁路德他的精神再次启发我们，回到圣经工作的实质，其实就是要恢复并且坚持对圣经本身权威的尊重。容我再说一次啊，我们最需要尊重的乃是圣经本身的权威，我们最需要尊重的不是圣经学术权威。在这个时代会高举学术，会高举理性，但是我们高举的是圣经。遇到有好些人，有不同的人，他说可能有不同的体验，我们就是常常就会在这个时期，我们有些圣经看不懂，有些圣经我们好像就是不能明白。在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嘛，因为我们没有体验嘛，所以我们以为圣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是我们学习尊重圣经话语权威的最好的机会。容我比较坦率的来用几个 问题作为例子啊，比如说究竟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先知，究竟还有没有方言这一说，这里边跟我们的体会跟我们的体验很有关系。当然这样的问题不算是我们基要真理里边的最首类要紧的问题，弟兄姐妹根本不必为这些问题去争争吵吵。但是若果我们当中有为这样的问题内心受搅扰的话，其实很简单，就到圣经里边去，圣经绝对给你答案。马丁路德开创了一个事情，他把原来只有受过很高深的语言训练的那些修士或者神职人员才能读懂的那个圣经，就把它翻译成了普罗大众都能读的文字。你知道原本的圣经都是希腊文，都是希伯来文或者是拉丁文啊，那最早的译本就是拉丁文啊。所以当其实只有这些受过很高深的语言训练的人才能读圣经，但是感谢主，马丁路德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把这些文字，他把这些要有受过很高深语言训练的人才能够读得懂的圣经，他把它翻译成德文，一般的人都能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现在才慢慢的出现英文、中文，现在一千多种语言的这个各国各民族的这种语言，大概有1000多种的语言的圣经都被翻译出来了。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神职人员解读圣经的特权其实是瓦解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能够读到圣经，能够读到我们平平白白的语言的圣经，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得来不易的一个权利。我们不怕有问题，怕的是我们不回到圣经里面去，不怕我们不懂什么原文，你不懂希伯来文不要紧，你不懂希腊文不要紧，怕的是我们不尊重圣经的权威，反倒去震慑于那些所谓圣经学者的权威。所以弟兄姐妹哈，我建议大家很简单的，从很简单一件事情入手，就是来用经文汇编。这种经文汇编你可以去买一本，整本的可以，在中国大概10多年前，大概20年前，我在中国买一本25块钱人民币啊，现在可能提价了。其实这种书在网上都有啊，这种汇编在网上都有。如果你不能找到的话，请你来找我，我会告诉你，都免费。圣经汇编很简单，比如说你有任何的问题，你说先知有没有，你把先知输进去；你说方言有没有，把方言输进去；你说我婚姻有问题，把个婚姻输进去；你说我离婚有挣扎，把个离婚输进去啊；你说我养孩子有问题，你把儿子两个字输进去，把孩子两个字输进去。告诉你，圣经都会给我们答案啊，让我们就来操练这样的功课，到圣经里面去看看圣经怎么说，然后再问问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我敢说问题都有答案，小至家庭婚姻，大至国家大事，在圣经里面都有答案。所以回到圣经的工作，需要的是我们谦卑不止，勤奋来到神的话语面前，首先来学习倾听圣经向我们说话，经历圣经作者圣灵亲自的教训读者和引领，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学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到圣经话语的这样的宝贵之后，我们就也体会到圣经的话语是这样的活泼啊，圣经的工作是如此的真实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二步可以来学习，大胆的放心的就让圣经作者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向我们的弟兄姐妹说话啊。最后第三步，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样来配合圣经作者的引导，配合圣灵的引导， 来对人讲说神的话，对人来宣讲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都不觉得圣经在我们身上的话语是活泼的，我们没有资格跟人讲说教导圣经，或者是我们没有我们那样的话，圣经在我们身上就是没有功效的。所以回到圣经的工作，很关键的就是要放手让圣经来说话，放手让圣经来自行的发挥功用，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回到圣经里边的第二方面。最后让我们要来看这个十七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十七节经文，这第十七节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目的那里去。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圣经的目的乃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两个词，哪两个词？一个是完全，第二个是行善，对吧？在教会里边有一些日子的弟兄姐妹就会发现哈，其实教会里边听的最多的两个词是什么？其实一个是爱，另外是恩典。能听到完全或者行善这两个词的机会其实不太多，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有多少天天在读经，然后有多少时候是想起说我们读经的目的是要完全，是要行善？有的话可以举举手。好，很好，有人举手，感谢主，对不对？完全是不容易，谈何容易，是。但是圣经的的确确是这么说，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完全。不单这一处的圣经，其实还有别处的圣经也都是这么说的。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是不是？主耶稣这么说的。他在世的日子其实就是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完全人的榜样。所以说圣经的目的乃是叫信徒要完全。那说到底就是我们要走主的道路，学主的样式，背主的轭，走一生十字架顺服的道路，以至于完全。这是圣经在信徒身上的一个终极的目的。但是目标是没错的，也是远远的我们看见的，但是路是要一步一步的来走的，日子是要一天一天的来过的。那这一节圣经就又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要来预备行善，行各样的善事。不过我这里稍微要略略的提一下的，这里这节圣经里边所讲的我们要行善，和那些浮屠们所讲的行善积德完全不同啊。浮屠们所讲的行善，它是在彰显人的作为。那我们这里边行善是有一个不同的基础，那这个基础就是我们是都深深的认识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里面骨子里面都是没有良善的。所以雅各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告诫信徒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我们在行善之前就要先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先要来预备自己，寻求从上头来的那个美善和他的旨意，然后再来行善。这个行善，这个行出来的善是有效的。所以那个从上头来的天父的那个美好的完美的完善的旨意很要紧。那这些旨意呢，又是我们说的回到圣经，这些美善的旨意都记在圣经上了。所以说表面看行善，或者说可做的善事，美善的事有千种万种，然而真正的美善 不光是表面的，里面都有个共性，美善的东西有个共性，它就是因为是从神来的，有从神来的一些属性在当中。让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这些属性就是什么，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当我们去行这个善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爱在行的吗？当我们行这个善的时候，是显出了我们的温柔，显出我们的节制，是显出了我们的忍耐，显出了我们的信实吗？这就是鉴别我们是不是在行善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准则。有了这样的属性，有了这样的内涵的善行，可能这样才称得上是善事。所以借着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要来提醒自己，知而能行，这样才是蒙神喜悦的。所以雅各他又在告诫信徒们讲说，人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又是他的罪了。所以要行善，要照着神美善的旨意去行，这就是行善。坦率来讲，就我个人的兴趣，我很喜欢读圣经。我不单读圣经，我还研究圣经。但是呢，就回过头前几年，有些年头，圣灵光照我，我就发现我读经读经读经，但是我读到却做不到，我知道却不能行道。弟兄姐妹，说实在，我有些时候我刻意的让我自己少一点去研究圣经，我巴不得我少一点的圣经知识，我愿神能够让我有多几件的能够行出来的，让人能够看得见基督荣美的那些善事。最近几十年，在基督教圈子里边发生了好几起全国通名的圣经教师，全国都有名的圣经教师他们的丑闻。我不想去详细的说或者去提起他们的名字，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一点不比他们好，因为每个人都一样，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们自己，行出来是由不得我们自己。但是因着这些圣经教师的丑闻，我们每个人却得这个提醒，如果我们连有那些连不信的人都看得出来的丑事，比如说诬陷了，毁谤了，诡诈了，毒恨了，背后说人了，奸淫了，增进了，纷争了，结党了，这都是圣经所提到的，在罗马书第一章和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提到的这一些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其实是就像加拉太书里边说，这些事情是显而易见，连不信的人都看得出来不能行的这些东西，那我们是千万不能行的，这就是我们若说我们要听到行道，我们要读到又行道，那最简单的就从这些不该做的事情来做起。所以回到圣经之三，就是我们要时刻的紧紧记住圣经的目的，乃是叫每一个信徒都知而能行，效法基督。我们留意这节圣经里面的那个原文啊，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很简单嘛，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是不是？这个属神的人，这个人字啊，原来是个单数。这单数给我们这个什么提醒呢？其实是讲的说，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也是能够从圣经里边能够得着造就的，能够得着神的带，得着这位作者的带领，能够得着圣经的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是说我们每个信徒都能够从这本圣经里边得造就的，回到圣经是我们每个信徒都应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到这，我们大概就应该是可以做一个小结了。很感谢主，今年我们在 在读经推动小组同工们的这个努力下面，弟兄姐妹可能是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一个读经量，是不是？今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运动。但是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传承马丁路德那个回归圣经、恢复对圣经权威尊重的这个美好的传统，形成每天读经的好习惯，这是很好的，这是我们落实这个美好的传统的第一步。但是我们借着这段圣经，但愿我们要得着提醒，回到圣经里边的这个的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回到圣经，就是要回到圣经的作者，就是要让神来掌权，要被圣灵来引领。回到圣经，就是要回到圣经的工作，就是要让圣经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回到圣经，就是要回到圣经的目的，就是要知而能行，来效法基督。愿神自己来祝福他的话语。
感谢神，今天向东弟兄呢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鼓励我们兄弟姐妹们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继续呢阅读圣经，以圣经的旨意为主。我们不懂的时候呢，可以去请教弟兄姐妹们，但是呢，最重要的也要跟神交通，要上神去求他的旨意，那么这样呢，就会使你从根本上能够理解神的话语。感谢神今天这个信息，请兄弟姐妹们站起来跟我们唱今天的回应诗歌。